我们讲过不过品然后97品，是不是超工呢？对于判断你的这个业力因果的轻重，有决定性的那个具有决定性的关键呐，所以他讲说作业是顾作业还是不顾作业？云何明顾不顾答曰：先知而作，名为故作。就是说，你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的内容啦然后呢，还去做，叫做故作。与此相为，名不故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还去做。问曰：若不故作，不名为业。是不是那个不故作的就没有，不是故意做的就没有业啊？答曰：有是业，还是有啦不然你说啊，我就无名啦所以都不知道那这样是不是就没有业报？这回答说有有是业，担心，但如果是心故意作业的话，则有报。就是回应到那个佛教讲的那个意业最重就是你知道，你清清楚楚的知道又决定心作业名故。所以他这里故已经有两个定义了，一个是先知而作叫做故，对不对？第二个是决定心作业叫做故。如果是决定心作业的话这个就牵扯到说，如果他是决定性作业名故，但是他不知道，他先前面不知道，但是在做的时候有决定性嘛，对不对？那这样还是算故啊。所以其实业力在计算上面其实是还蛮复杂的，本来业力在运作是很复杂，不是那个什么直线性的啦，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可能本来人出生。光人出生，你的聪不聪明、暗钝或聪明，本身就是业报的展现嘛，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这一辈子出生是比较暗钝，你是不知嘛，没有先知，对不对？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去做，但是你去做的时候又有决定心，对不对？那这样还是算故嘛？那这样的故跟你先知，然后又有决定心，这样的业报有没有一样？所以我才讲说，其实那个因果业力在计算其实是很复杂，有时候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就是只是单一因素跟这个直线式的计算方式。当然那天我就听到有个人讲说，我上个礼拜有讲嘛，就是杀一条鱼跟杀一条金鱼，他说业力不一样嘛。但是其实这句话你就要去思索，他其实要讲清楚，他没有讲清楚，他只有说杀一条鱼跟杀一条小鱼跟杀一条金鱼的业力不一样。对对对对对，他主要就是用这个生物的大小来决定嘛。但是我们从比方说堕地狱的果报来讲杀父杀母杀阿罗汉那些，可能就是对你就是父母恩的，或者是这已经有修正的这些圣人，对不对？但是这是没有是讲到说，就是其他的众生因为体型大小你结束他的生命会造成这个杀业的业报不同。他说对对，但是其实你我们这样仔细去想这个，就是说因为他讲的太笼统了，如果你就说他这样，他其实他上课这样带过，就说你听他讲过啊，真的有时候是这样啊，它会成为就是整个这个地球上一个生态的也是蛮关键的一种存在，也是它的这个福报的业力的展现嘛但是一个个体就是一个巴士嘛，一个巴士就是一个生命，好像跟如果以杀业来讲的话，单以杀业来讲，除了是就是佛陀交代说你因为做那五件事情会堕地狱之外，他没有特别交代说因为体型大小 那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你结束一个小 baby 跟结束一个那个叫哎呀那个长得很高大的，是不是也不一样呢？哦，如果按照这个判准来讲的话，唯一我们可以去想的就是说，以就是结束生命，就是杀业，直接的杀业来讲，基本上同样都是结束一条生命嘛，所以是一样的，对不对啊？但是就是说那个间接的，也就是说你杀掉一条鲸鱼之后，它可能间接会影响整个生态，很多的生物会间接受到影响，然后危及到他们的生命或是这个环境整个受到牵累的话，那个也是会有一些间接的业力呀。好，啊，说所有零零总总这样加起来的话，所有的这个负面的业力，的确杀一只鲸鱼的影响力是大于杀一只小鱼，但是你单就杀业来讲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陈述像这种，所以那天那个人讲完之后，就有人听完就很多的问号这样子，就是对啊。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仔细去真的想要去想清楚这个议题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啦。因为如果你说就体型大小来判断杀业，感觉不太合理，毕竟都是同样都是一条生命嘛，一个巴士这样子，然后只是因为体积，就是说它杀业比较重，但是不至于啦，顶多就是说它间接的影响，间接的影响，可以这样想啦。那有其他想法当然也可以，就是去思维一下，因为我们本来文师兄嘛，可能就是现在都会听到各式各样，各式各样不同的说法啦，好，现在新媒体就是很方便啊。所以那天我们有一个群组，有一个人就上传，就是一位年轻居士的说法，然后他的说法就是我们来欣赏一下年轻人的对佛法的信解这样子，然后我就点进去看，那个人他就是一个影片，大概十几二十分钟，讲得非常的清楚，他口条很好这样，然后追踪者就几十万，光看他那个影片就54万了，知道吗？然后我就好奇嘛，我就想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粉呢？就查了一下，因为他的那个 YouTuber 的那个名字不太一样嘛，但是你其实间接查还是查得到。后来才知道，就是说那一位他就是之前那大宝法王出世那个时候，没有，就是一些就是密宗比较目前比较为人所这个却步的地方，然后就是在这个色上面，然后女色上面，然后之前就是跟就是台湾的女宗出来告他嘛，然后手上还有就是录音档这样子，你知道吗？这件事情，西藏的大宝法，对啊。然后他是他台湾的首席弟子，那位居士。谁？没有啊，他怎么了？他都在尼泊尔啊。啊，然后那个我说的那个年轻人啊，其实现在也是30出头，他的经历也蛮特别，主要就是他的母亲很就是。没有，台湾。他就是他妈妈想要生一个小沙弥来供养他妈妈，就是你知道他其实那个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里面都有详细介绍他这个人，我觉得其实那个报道还蛮公允的，他也没有很就是谩骂或者是讽刺，没有，他就是介绍这个人。他为什么介绍这个人，是因为就是大宝法那个出世那个时候他是他台湾的首席弟子，所以他出来捍卫他嘛，他出来捍卫他就说告那个法王的那个女众弟子有精神病啊，然后那个女众就反告他嘛，这样是因为这样才上新闻的。然后那个新闻记者就是介绍这个人，他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后来十几岁就出家了，在海涛法师那里出家，然后后来就接触到密宗嘛，跟道宝法，就去西藏修法学法这样子，然后回来不知道怎样就让他还俗， 让他去日本学法，然后训练他的口条，这样。什么禅师？禅，嗯。是啊，对，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粉。然后因为他里面其实好几年前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有介绍说，就是送他去训练口条嘛，所以他其实讲的跟收集到的资料基本上是，就是因为毕竟是依据经典经论来讲的，所以都是对的啦，这样子。只是说就是那个过程啊，之前那个过程，好，那也是因为这样他的 YouTube 名称就换了嘛，他就不是他原来的名字，而是后来又另外一个，这样这就算是另外一个人还是很多嘛。那为什么人那么多，当然也源自于就是说他用很简单的语言，很短的时间，很清楚的交代佛教的一些可能人家有兴趣的一些议题啊。只是说因为那个群组里面大部分是法师啊，然后那个新闻到最后讲的就是这个年轻人他自己本身的桃色纠纷啊，就是他自己在跟就是出来捍卫这个大宝法王之外，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是他号称他的前女友出来说他，就是说他始乱终弃，类似这样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讲的人，哦，会像他这么会表达的人，或许也不少啦，哦，只是说那个身份呐，那个身份。然后后来因为记者就去跟他求证啊，就说：“哎，人家出来讲你呀，这样子。”他就说：“对呀，怎么那么巧？因为就是。”大宝法王自己还没解决，就换他的桃色纠纷出来这样子。然后他比较有争议，就是说他自己觉得自己处理方式错误，是因为那个什么西藏的文化跟台湾的不一样。然后因为他们的法王出来说他没有说比丘戒嘛，他没有评论哦。那个记者，其实我觉得那个记者还蛮厉害，他完全没有评论，他只有很客观的呈现当事人回应什么，然后让乐听众自己做判断，他都没有批判，整篇的这个报道都没有批判，只有讲整个过程里面，女众告他，然后他出来捍卫，然后说他，然后他再告他，这样全部都是讲整个事实。然后讲到最后就是他的就是他这么年轻，那时候29岁，在中山北路那边就有一个讲堂了，然后就是被喷漆呀，被砸这样子。最后的新闻内结果就是这样，就写这个。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世间法，或者说我们讲说欲界，大概就是这样啦。刚才五级后了，不能后啊那样。你可以在法的宣讲上、弘法上面很有贡献，好。那但是因为个人的一些好的问题呀，然后必须要改名字。他之前那个名字很多畅销书，那个西藏的名字。他取西藏，然后出了不少书嘛，那时候是畅销作者，然后出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改掉啊，连他 YouTube 的名字都不是 原本那个名字、啊、如果没去查的话，很多人就不知道那个之前的事情啊。啊，所以就是要有那个我的意思是要一贯性啊，就是说宣讲法义很好，但是不是有依教奉行啊，那个就是一码归一码的事情。好，因为如果你的心思上跟就身口意上的造作没有一致性的话， 很难保证你能够维持讲出来的都是正法嘛，对不对？虽然他都整理得很好啊，但是那个就是现在的常态啦，会变成常态哦。就是像这样的头脑很清晰、哦、很理智逻辑很强的，然后可以出来弘法的人、哦、会变成一种常态啦、嗯啊、所以我说人间通常就是都是杂报啦，真的就杂报。所以如果能够谨记，就是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其实就讲，就是他就是叮咛比丘修行者真是要存白报。那如果不是很清楚整个这个人性上的运作的时候，你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在阿含经的这么多经里面佛陀都一直不断的要叮咛比丘说要存白报，存白报，不然会杂报这样。那是因为就是人性上很容易会不小心就会超过那个分际呀、啊，嗯，就这样。啊，我的意思是说，他如果这么有才，这么有能，这么口条，这么好的话，一归去都出家嘛，对不？哎呀、啊，好，就题外话啦，嗯。那蛮可惜的啊，就像你也听过嘛，他思绪也很整理的也都很好，而且我看那个内容就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一定是有个团队啊，因为他那个等于就是整个那个宣讲资料的整理，他会做出字幕来嘛，哦，就是类似像电视那个画面，比方他就引这个瑜伽实地论的那个叫什么，他那天叫什么主题我忘记了，四种什么，全部都是讲。不是作意，我忘记他那天讲什么，很多啦，很多。但是我忘记他那天，他都有一个主题。他那个他为什么就是这么多人？因为他那个主题都会让人家感兴趣。然后佛法的观点是什么？这样啊，所以就是会很多人。那对啊，就是因为他引经据典，所以我就这一点赞叹他嘛，因为他的确是依据经论来说的，对。只是就是没有啦，只是就是我们如果站在那个女众的角度的话，对不对？情何以堪呢？对不对？你说我精神病患，而且人家手上是有证据的嘛、啊、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对他们而言杀伤力不大，因为他有想说，因为西藏的文化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可能不觉得那个有什么这样子啊。但是就佛教来讲，已经不是所谓的文化了嘛，对不对？那其实那时候我有问过，就是他的弟子就说，哎，是类似被仙人跳了，类似这样啦，或者是对方说谎这样，所以大家都还是选择相信啊。嗯，都好啦，只是就是我觉得什么事情最好就是不要变成整个佛教界的伤害就好了。嗯，好，所以是不是故意齁啊，就自己知道了齁。所以先知齁叫做做，叫先知叫做故，还有决定心生的时候叫做故，不决定心齁做名不故，如足与名不顾。好，这个足就是很仓促当中讲的无心的话啦，叫足与仓促所说的无心的这个错误叫做不顾。那不足与就是顾，不是仓促中讲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太聪明，也是有时候我看人家在对话，我就觉得哇，这人怎么那么聪明，人家讲他一句他可以回十句，好厉害，这样子是很聪明，对不对？就是啊，但是就是每句讲出来就是很还蛮伤人的，这样就是足语不足语啊，不足语叫做故啊。好啊，不是仓促的 等于是你深思熟虑啊。但是深思，有的人很快速，在几秒钟的时间可以深思熟虑的讲出很多的话，有些人就是深思熟虑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无论如何，时间长时间短，你只要是经过深思熟虑讲出来的话，都是不足语啦，而不是说你是在仓促当中讲出来错误的话，都是属于不足语。如经中说，如有过失，我当赎；若足语，我则不赎。所以这个他这样讲，是因为有根据的，有经典的依据。过失来自于是不是足语啊？乃至三问，就是问三遍，你是不小心无心讲出来的吗？就有些人年轻人上节目就会讲一些，就是自己亲朋好友的事情这样子，就是说，他就起码的现在的话叫做就是白目，啊，就是他不知道他今天讲这个话有什么不对，啊，这样就是主语。这是真的会有这样的人，他真的不知道他讲这个话有什么问题，那样就是他不是故意的，他是就主语这样嘛。所以他要问你三遍，他要问你三遍，你到底是不是无心讲的这样嘛？所以要从就算是主语还是要从人际交往当中去学到一些教训啊。因为讲多了总是会一直被白眼嘛，甚至就是被排挤，自己就要有所警惕，就不如不说啊。好，若先无作心而作，什么意思？就是呢，就好像人行时，见到杀虫是民不顾，就是先无作心而作啊。就是他不是故意去杀那个虫啊，但是他要走路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无作心而作啦，是不顾业，所以这样不是故意的，所以不急。就是他这样子，这个杀了这些虫的业是不会急的，那因为不会急，所以不能申报。那么业呢有四种，就是有作不急，有急不作，有易作易急，有不作不急，有这四种。第一种作不急，什么叫做作但是不急呢？叫做作杀等业，后则心悔的话，作失等业，后亦心悔。哇，就是不管是善或恶啦，你只要心悔的话，你做了这样都不会急，所以不要悔，那么又起作业，心不复意，是名呢作非急。这第几种？还是第一种吗？还是属于第一种再来第二种，叫做急不作，若他作杀等则心生喜，那么他作失等心亦喜，有没有？这个是 CP 值最高的，就别人做善事，我们怎样赞叹他这样你就算你没有去做，但是你还是积善业，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这个我们这样看起来是最容易积福报的方法。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做不到呢？就是为什么看到好像有些人，别人在做好事的时候，你心酸酸的，讲出来的话酸酸的，或是没有办法很诚恳的去赞叹别人呐、啊？这也是一种慢心呐、啊，其实也是一种慢心的展现。好，第三，易作易急，就是作杀等罪，失等福，易心。生喜也会有做，然后有急呀、啊，这个就是反社会人格啊，就是杀了然后还心生喜，就是反社会人格，那种就会急。对，第四就是不做不急，亦不做亦不生喜，你不做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 但是你说啊，这样不做就是不做善不做恶哦，这样就无忌哦。但是蛮残忍的，就是像那个畜生道，就是无，哎，那个就是无忌，无忌多哦，容易到就是畜生道。所以那些宠物都很无辜，有没有？嗯，眼神都这样很无辜，这样哎。啊？很凶啊。对啊，就那个就那个牵扯会没完没了，因为他因为吃嘛，他因为吃，所以他之后他因为通常毛小孩寿命都比较短，他会想办法再来找你，嘿啊，所以通常我们是建议不要，可以不要就不要养宠物啦，因为他那个吃，所以他情执是很重的，嗯，啊，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同学来上课，他说怎么办？我就养了、啊、也很爱啊，我就把这赶快、哦、诵经哦，回向给他，让他去净土，不要再来找了。都没有。对啊，有啊，有的人会喂宠物，这样也好啊，就是帮他超度，让他去净土，就不会再来勾勾你。啊，有的人如果那个心很执着跟贪爱的话，搞不好也很期待他来找你这样子，嗯，就是他不知道会用什么样的形态来哦，嗯，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有很多啊，嗯，那个叫做孤独产业，好，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形态跟以前不一样了嘛，所以其实他很多都变成是一种消解孤独的那个叫什么商业化的产品。宠物也算，那个公仔也算，很多啦，现在很多，嗯，因为社会形态不一样了。对啊，反正很好笑，因为我有看过，就是也有艺人，他就是没有结婚嘛，然后他就买了一个就是 AI 的小女生当自己的女儿，然后出门呢还推着那个就是像小 baby 车那种的啊，现在什么人都有啊。然后他的好朋友也是另外一个艺人，他也没结婚，也没生小孩，他养什么狮头？现在有哎、欸，真的，我们都觉得很难理解，对不对？但是就是你会很想象不到的这种产业都会在他就是，然后跟他对话，还帮他穿衣服哦，石头，不要怀疑，真的是石头啊，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产业存在啊，真的也是有人买，真的有人就是他不是就是把他当。就是矿物不是，他就是把它当一个生物在对待这样子。啊，所以一个 AI 机器人对到一个石头，这样。然后那个养 AI 机器人的女儿，那个当然比较聪明，对不对？他就问他说：“嘿，他就问他说，你认不认识他？”他就把他的生平把他介绍出来，这样。然后就很心动，他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想要换这种当你的小孩？”这样子，他说：“没有，没有，没有。”结果那个带。AI 的女儿去拜访那个艺人就故意把他那个石头换掉，但是他没有认出来。他没有认出来啦、啊、反正就是两个无聊的人、哦、聚在一起、okay、总而言之呢，就是因应现在的社会形态，有很多我们觉得很荒谬的一些产品、哦、会出现，但是有的人他就会反而因为这样的产品搞不好过得还蛮幸福的，所以我们也不好去，也不需要去批判人家，然后就上个礼拜讲的那个个人主义，人家过得好就好了，所以你下次出门如果看到有个人在对一个石头喃喃自语，千万不要太大惊小怪。好，所以呢，于事中呢，易作易及是必受报、哦、所以如果是第一种的话，就一定会受报了。嗯，是易作易及的话、哦，做了不管是善业或不善业，你的心都生喜，好、哦，这样就是一定会受报。如经中说，若业易作易及。事业必受果报， 是故作极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你的意业也很重要，对不对？因为你的心有生息嘛。好，所以为什么讲说意业最重，就是如果第一种你做了但是你的心没有生息的话，是不是会爆就不一定哦，对不对啊？所以所谓那个叫做充分必要条件那又再一次说到这个意业最重这边也其实也可以想一个方式把它变成正成意业最重的一种论据好，再来，若现受报，讲到哪里？对啊，若现受报，若生受报，若后受报，就是现报、生报、后报嘛，这三种，就是必受报有这三种展现的形态啦，问曰：若故作极业，必受报者，则无解脱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大家都没有解脱的可能性啊，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累劫轮回，一定有种下那种必受报的业种在里面嘛，对不对？啊，如果那个必受报的业种在八世田里面，这样就不可能解脱啦！他的意思是这样好，那当然那时候没有八世啦，只是他就用一般的这个逻辑来推。因为必受报一定要受完报你才有办法去怎样解脱嘛，他的意思是这样。答曰：业虽故作，得真智故，不复更极。就是佛教一般讲的真智就是空智啊，所以那个叫做不再造新殃就好像焦种不能复生。问曰：佛言两经中说有人造地狱报业现世禽兽有这样子，就是经典里面这样讲就是造了地狱报业但是现世能够禽兽这个你看大家都蛮感兴趣的答曰：如果那种重恶业能现禽兽，何故不能令都尽也？所以他是至少在这两句看起来是反对的啦。他就说啊，如果可以轻受，为什么干脆就不要让他不受啊？那如果人呢不能具修真智，则恶业得变。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跟我讲轻受啦。你如果想都尽可以，但是都尽就是必须要得真智啦。如果没有得到真智的话，就不用讲了，一定会怎样？恶业一定会得变啊！故现在是少受果报。以前那东这三句解不太起来若人不能具修真智，则恶业得变。故现在是少受果报，我觉得他这句话应该有抄错或者是少了有没有？他整个回答前句跟后句的那个逻辑不是很合就是如果呢人呢不能具修真智，则恶业得变。那恶业得变的话，应该就是怎样？果报就遭受嘛，怎么会有那种少受果报呢？对啊，故现在是少受果报啊。但是你现在是要少受果报，必须要修真智啊。
所以他这个故是现在是
所以啊，
所以
故之所以因此。
对，但是他这个应该是指说，所以人要修真智，所以现在才会少受果报。很
少
一句话。
所以我就觉得，因为而且他跟他前面讲的又不一样，对不对？对啊，所以就是讲说，那也突然之间啊，什么突然往反方向走去，这样有时候你读陈淑芬会有这种感觉，明明那个人就往你这个方向走来，突然之间他掉头往回走通常这种感觉的时候，就是可能在传抄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导致那个文句你没有办法 很顺的梳理它。问曰：阿罗汉虽具修真智，亦受恶报。对啊，没错啊，就是虽然不再造新殃，但是过去的恶因还是会现行嘛。哦，答曰：身修善法，则障不善。哦，就是说可以怎样，也是可以不修，不受恶报的。哦，就是如果可以身修善法的话，就会障不善。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八识的运作的原理原则啦。八识的原理原则就是那个叫什么？后进先出啊。种子的现行是后进先出。我们一般那个在做货物流管理的时候，都先进先出嘛。啊，但是八识的种子的现行的方式是后进先出，也就是说，你比较近造作的这个种子，它会先现行呐。啊，所以每次上八识的时候，我都讲这个，就是说大家就很有信心。那现在唯一的解法就是，你现在赶快这样多做善业。哦，多做善业，那那个全部都堵在前面，都是善的，对不对？那恶的就不容易现行。他这边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哦，他这边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怎样，身修善法则障不善，对不对？你整道善墙堵住的话，就会障碍那个不善的种子现行了。哦，所以就是就阿罗汉，他不止就是他也是因为修真智，所以他深深的了解这个因果运作的原理嘛，所以他怎样？赶快这个身修善法。哦，是故呢，若人于百千世集戒等善业，哦，则不善业不能得起。哦，所以他这边用这个集善业，哦，来预防这个不善业，哦，生起。犹如诸佛一切智人，愚人不能如是，故为不善业所得变。哦，只有佛跟一切，就是佛一切智人能够做到这样，其他人没办法，所以不善业会得其变啊。哦，那阿罗汉呢，虽具修真智，以宿业故亦受恶报。哦，所以他也是同意他的说法啦。哦，问曰：经中亦说佛受谤等不善业报。哦，那佛也有啊，佛也会受到之前的宿业的恶报啊。哦，被毁谤啊。答曰：佛一切智人无恶业报，以断一切不善法根本故，但以无量神通方便现为佛事，不可思议。嗯，对啊，他其实没有解释到，你那样解释还比较有回答到他的问题，对不对？你说他视线还有回答他的问题，他这样回答其实没有回答到这个问的人的问题耶。他是说，那这样佛不是有受那个被毁谤吗？那个女众不是说他怀了他的孩子吗？这个业报。哦，他说佛没有恶业报。
哦，
是啊，对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就看你是主观的观点，还是怎么讲，超越主客观啊。像我们从我们每个人的主观观点，就觉得说那个是恶报啊，他被毁谤嘛。但是对他而言，怎样，他心如如不动啊。啊，那样算恶报？对他本人而言，那也不算恶报，反正好像一阵微风吹过，啊，没什么影响啊。对他而言不是恶报，但是在旁边人看，哇，他被毁谤了，好可恶，对不对？也算是恶报，但是对他本人而言不是嘛。啊，所以就看你这边怎么解啊。嗯，但是他解的又不是我们想象那个答案呐。啊。哦，他说无量神通，哦，方便现为佛事，不可思议。如真一阿含中，嗯，说有无事。哦，我看一下，因为要线上的同学不见得有。这里哈，真一阿含，真一阿含，好，讲到这边，真一阿含中哈，说有五事不可思议啊哈，是众生多少啊，业果报，坐禅人力，龙啊哈，佛，就是还蛮可爱的。他竟然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特地把龙标举出来？明明就这么多众生，为什么要特地举龙？就是有时候会有这个问题啦，啊，但是佛陀就这样讲，我们就这样理解就好了，或者就是说，会不会是他现在举的这个就是跟就娑婆世界的众生比较有缘的啦，这样的众生，那他的这神通力是不可思议的，好，业有二种，定报不定报。就定报业者呢，若多若少，必当受报；不定业者呢，可令都尽。就是不定业可以让他不要受报了。那就是修真智跟什么身修善法，这两个可以让不定业都尽。问曰：就是云何名定报业？何等是不定报业？答曰：经中说忤逆罪是定报业，刚刚讲的那个杀父杀母、阿罗汉、杀阿罗汉、破和合生出佛身血嘛，这个是定报。但忤逆罪是定报业，更有余也，就这五个吗？还有其他吗？觉得太少。答曰：余业中亦有定报分，其他的业也有定报的成分呐，但不可得是。就是 case by case 这样子，或以比方说啦，比方说我们常讲说你杀父杀母杀阿罗汉，那你一般杀一般的人呢，难道就没有定报吗？对不对？所以余业也有啦，也有定报分，可能是太多了，就不可得失。或以呢事众故有定报，对不对？比方说呢，如于佛及佛弟子，若供养，若轻毁，若以心众故有定报。就是对于佛跟佛弟子，你用这个很这个心众，就是看是善心还恶心啊，都有，就会有定报。如人呢，以身后残杀害虫蚁，重于杀人。所以他就是说，如果你用那样的心啊，杀这些昆虫的话，就重于杀人。所以这边就说了一业最重嘛。其实如果你用另外一种讲法的话，通常那种会去杀，从仇蚁开始杀，慢慢的他也会去杀人啊。就像之前那个台大有一个好像是哪里来的留学生嘛，他也是就是都骑着脚踏车去台大附近去杀猫啊，那个其实杀，对，他后来被逮了，但是如果没有被逮到，那个是很有可能的。很多都是先从杀动物开始的，然后再来就反正可能手感一样吧。那个杀心啊，所以他说重于杀人啊。那可能也是因为怎样速速起啊，如是等余业亦有定报。像这样子不是这个忤逆重罪的叫做这个余业，不是忤逆重罪但是也有定报的，就是这样的余业也有定报。问曰：若忤逆罪可令薄者，何故不能使令都尽也？你看他把刚刚那个答者就是论主的回答拿来反问他啊，如果可薄为什么不能都尽呢？答曰：此罪法尔不可都尽。如须陀环虽至懈怠，不到八身，就是跟你修行一样有那个势力在一样啦。那忤逆罪呢以兼重故不可都尽，如王法中有重罪者，可令轻不可全舍。好，再来就是轻重罪品第98。经中说有轻重罪业，何谓轻重？什么是轻，什么是重呢？阿鼻地狱就是重嘛。那做什么业会得此报呢？若业破身必受此报，所以者何？别离三宝，令身宝离佛宝，亦爱法宝。 所以就是你破和合身啊，就是破坏修行的团体啊。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南传，好像是泰国的和尚，他就是因为他们南传其实很清净心在修行，所以都会很快的有一些神通啊，或者是有一些觉受啊，他修着修着就发现自己有那个他心通啊。那有一天他就很好奇，就是他山下那个老比丘在想有没有认真修，其实也不敢说，他就用他心通这样子，然后就他心通在俱舍论其实是叫他心智嘛，对不对？然后就观到说他有那种不理想的念头这样子，然后他就去跟他讲，他就去戳破他这样子，那那个老比丘他就还俗就离开，所以他后来就自我检讨，他说他不，他就自我检讨，他觉得他不应该去说，所以他从此之后就没有再，虽然有他心通，可能得知到别人的意念，但是他再也没有有这样子的行为出现，就是那个叫做什么，现在那个叫什么正义魔人，有点像啊，有点像，所以为什么正义后面要加魔人？这两个其实是，就是对啊，彼此不太搭嘎的，就是反方向。为什么是变成魔呢？正义我们感觉起来就是很正向啊，但是后面加一个魔人，就是太过了嘛，太过了就变成魔人。像很多以前，现在取消了，以前他们不是都是会可以那个路上可以检举别人什么？现在好像有取消，因为有的人就靠这个过生活，还是有啊。因为很好笑，就是有一次，因为我们道场在这边嘛，然后要骑到对面去，才有办法往这个方向，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的是，那整条路都是双黄线。双黄线就是你不能跨过去，跨过去双黄线呐、啊。但是就是你知道很好笑，就是啊，你如果不跨过去，你这边的人要怎么到这边去，然后往这个方向走？整条南大路你要怎么绕？对啊，你没办法，不然你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再绕一大圈。我没有跟你说，其实大家都这样走的，其实大家都还是就是直接过去嘛，然后那个啊，但是就是有一次就不是我了，就遇到他们就是用那个照相的。还有照片出来，就是哈，会啊，就是那时候还就是啊，怎么会遇到那种正义魔人？然后他就是可能就是有些他就是到处每天都在路上嘛，然后到处拍，然后检举你，他就可以这个有薪水，等他的月收入啊，他的月收入，有啊，对啊，啊，那就变成几率问题啊，因为基本上住在这一岸的人都是这样过去的，就是反应什么？没有啊，就是一直长久以来都这样，整条好几公里都是双黄线，所以就是大家。习以为常就是直接过去嘛，没有人不是直接过去，只是说看有没有几率去遇到这种以这个为生的人这样，遇到就认了嘛，好，所以呢，所以他就是逻辑上就是这样嘛，你如果别离三宝哦，令僧宝离佛宝。哦，那当然就也会障碍他接触法宝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是破身啊，算啊，所以就是去要小心呐、啊，就是破和合身呐、啊，要起心动念，然后身口意要小心，所以有时候。 上课的时候我会跟同学讲说，我们去道场本来都是去发心啊，或者是欢喜心去，有时候会不小心变成破和身，有的个性会就是话比较多，就是喘啊，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产生。好，那么右身上邪见，故能起事业。所以他为什么会变成离间三宝呢？就是因为怎样升起这个上邪见，邪见一生忌讳佛故起此业。这个可能就是在讲佛陀还在世的时候啦，佛陀还没有涅槃的时候，有些这个外道他就会嫉妒，对佛陀起嗔心。就是那个谁也是嘛，那提婆达多啊，他也是别离三宝啊，但是有的都被牵回来嘛，有两个弟子去把他们牵回来。一九级恶性，生贪利养故，故起此业。所以这个恶性是九级的。那他为什么要去离间三宝，也是因为怎样，为了这个利养，可能抢了他的什么的，他要去把你这个离散，他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利益啊。所以呢，此人说非法是法时，障多众生行诸善法。所以在比方说楞严经楞伽经里面讲说，是末法的邪师多如恒河沙啊。邪师就是怎样说非法是法，然后会障碍众生行诸善法，故名重罪，这样叫做重罪。那我是觉得我们除了去就是怪罪别人之外，还有是我们自己也要增长我们自己的开发，我们自己的智慧去判断那个是讲的是法还是非法。总不能这个一直都在指责，就是遇到邪师或者是别人讲的都是非法。如果别人讲的是非法，你就不要去听就好了嘛。是啊，而且他们都说自己成佛啦，那个就是应该不知道。那个因为他们自己也跟信徒说不要读经啊，不需要读经，他们自己搞不好也没有读啊，所以他们搞不好连那种这个叫做大妄语，就是未证这种大妄语，他们搞不好也不知道。只是很就是跟一般人就是民间信仰有一些些佛学的概念这样而已啊，但是真的就是整个佛教的教义他们基本上是可能不是很清楚啊，大部分是这样。问曰：但破身罪，得阿鼻地狱报，更有余也。有没有其他的会得阿鼻地狱报啊？这样也好啦，就是提醒众生要小心啊。答曰：余业也有啊。所以若言无罪无福，供养父母及诸善人，无有果报。就是呢，有余业也会去阿鼻地狱。那这个余业来自于什么？邪见。邪见，就是说，哎呀，你供养父母有没有？或者是这个诸善人啊，是没有果报的，这就是无罪无福论啊。其实，在那个什么，在佛陀时代，六世外道就有这样的说法嘛，就无罪无福，无因无果这样啊。这样的邪见也会去阿鼻地狱报道，因为人如果没有因果观，这个社会就会乱了。你又传播这样的讯息的话，这样业就会加成。那使人堕此邪见，令多众生造诸恶故。大家都相信你嘛，对不对？那大家都相信无因无果，无罪无福，大家是胡作非为啊，对不对？所以造诸恶。你一个人讲这些话，然后大家相信你，所以令多众生造诸恶，亦受此报。所以呢，又能，我常常举那个例子，就好像就是亦受此报代表 当初传播这个讯息的人会多，跟着他的人也会多，这样是不是啊？比喻不一定啊，上面那个一定会，就是讲这个宣传这样的理念讯息的人一定会，那跟着他的人也会，只是是不是去阿鼻地狱不倒是不一定，但是去地狱是一定的，因为他也造出恶业嘛，对不对？只是说我常常举个，就好像那个澳洲、哦、常常会有那个新闻，就是那个领头羊啊，那好的话就是他们会带他们去逛街，你知道吗？他们常常就是那些观光客就逛街，奇怪怎么一群羊这样跟着一起进来嘛？那是因为那只领头羊带他们进去嘛？结果那个整个那个 shop 里面都是羊，然后如果带去店里逛街还好，很多都是带到直接跳那个悬崖，那下去全部都下去啊！啊，所以我常常就举这个例子来讲，这个就是那个邪见的那个老师哦下去，所有后面的弟子也一起下去，嗯，因为观念不正确，就是造诸恶业，嗯。所以前面后面讲说又能作如是邪见经书、哦、这些邪见的经书就好像富兰那等诸邪见师害正见故开多众生为恶因缘、哦嗯、Gabriel 他在读那个小朋友啦，在读经典，只是可能没睡饱、嗯，好，又谤贤圣罪，亦得此报。好，如果你毁谤这些行者的话，如说呢，八万四千岁一邪受苦。哦，这个邪其实有那个有威力逼迫的意思啊，但是这边可能是在讲某一个人的故事，哦，就是如《法句经》中说呢，圣人呢依法受。以此法教化顿根一二见为逆如是语，就好像呢刺足结石则自害其行、哦、就是那个竹子啊、哦、如果怎样那个结长得太厚还太什么的时候，它没有办法长直啊，那个竹子就没办法长直、哦、所以就是因为怎样你自己的这个因为顿根而一语恶见，所以人、哦、有时候就是那个恶报会一直好几次，有没有？就是因为怎样那个顿根导致你怎样一语恶见，然后一语恶见又受业报，对不对？嗯，啊，所以就好像很难翻身呐、啊。所以其实大家能够来学习佛法基本上都是很有善根的，嗯，不容易，这样看起来、嗯、所以呢世人堕地狱呢手下足在上、哦、就是那个中阴身去受身的那个形态是这样嘛，以恶心恶口毁谤贤圣者，世人堕十万尼罗浮地狱、三十六级五阿浮陀地狱、哦、很多地狱啦、哦、说不完，又杀生等若是重心重、哦、就是那个事态严重，然后你那个杀心又很重的话，这样的罪是一定会堕到阿鼻地狱的、哦、那与众相违就叫做轻，与这个至大智等诸浅地狱、哦、就是除了阿鼻地狱还有那个浅地狱、啊哦、那很多名称嘛、哦、那除了这个地狱像畜生恶鬼，这个都是属于轻哦、属于轻罪，即这个人天中受不善报、哦、这样叫做轻罪、哦、好，我们准备打坐。好，我们来看大小立业品、哎啊、所以你看他其实那个有心在煮的、哦、就煮出来不知道看起来都觉得很好吃虽然嗯，就是他很用心在煮啦，嗯，然后每一样菜他都是知道它的功用，这样，所以他都会交代那个老人说：“你们这边很多啊，多煮这个吼、哦，对骨头很好啊。”就跟他讲，因为不然他们其实不知道嘛。刚刚那个也说都不能吃，结果都吃得很开心。嗯，好，但是 用这个方式到处跟人家结善缘也是蛮特别的。所以你看他虽然年纪五十几岁，那个笑起来还很纯真呢、啊，哈、哦，笑起来很像笑脸郎，嗯。好，经中说有大小立业，什么是大立业呢？哦，答曰：随以何业？哦，能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最大力报业。什么样叫做大利益？只要怎样有助于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所有的那些这些业就是最大的这个力报业。那次业能得必知佛道，次业得声闻道，所以就是以成就来，以成就能不能成就来分判是不是这个立业，那以这个果报来看看这个大小立业。所以刚刚提到那个问题，其实那个中国佛教史里面很多西域的法师啊，我在上面讲过吗？像那个佛图澄，他就是很著名的嘛，他就是被人家挑战说你怎么都去攀援攀试那个攀援那个权贵嘛。但是因为那个年代进来的时候，中国的那个氛围就是你必须要依附王权才有办法去弘扬佛法嘛。我有讲过吗？那个六海鸥，那个
六海鸥，
他就是有人问一个法师，我忘记是谁了，就问他说那佛图澄这样算不算是就是攀援附士啊？然后那个法师就回答说佛图澄是在六海鸥，因为六海鸥是很当代的语言，对不对？六海鸥是列子里面的故事，就是说以前在农村里面有一个青年啊，他就是跟海鸥都很亲，海鸥都会来跟他玩这样子。然后他的邻居看了就很羡慕，就跟他爸爸说：“哎，你回去跟你家那个儿子说，叫他明天抓一只海鸥来给我玩这样子，因为海鸥很亲他嘛。”啊，结果他就跟他儿子讲，他儿子就说：“好，这样子。”那为什么讲这个海鸥？因为海鸥是很敏感的动物，他为什么会亲近你？因为他知道你很善良，你可以亲近，所以他亲近你。但是因为他隔天去要抓他们，那个心念他们感受到了，所以就都跑掉了这样子。所以他说佛图澄在六海鸥，就是那个石虎也是像海鸥这么敏感的人啊。啊，如果今天这个佛图澄他是要攀援附士的话，他难道会不知道吗？这样。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啦，其实石虎是蛮暴力的一个君主，那他今天会去就是依附他，主要也是为了可以弘扬佛法，不然伴君如伴虎啊，不然那个问问题的人去亲近石虎看看，搞不好隔天就被宰了。好，所以其实就是你换一个角度讲，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待在那个权势这么高，但是其实相对性那个风险也非常高嘛，的人的身边哦，一切都还是为了要弘法。所以那时候佛图澄那个石虎他这个认识佛图澄是因为他的弟子有一个大将军啊，那个佛图澄先去亲近那个大将军，因为那大将军是佛教徒。然后呢慢慢的呢，石虎就觉得哇，那个将军怎么那么神，他怎么都知道哪一场战争会赢，哪一场会输这样。他就问他，他说哦，因为我们家有一尊这个法师这样子，他说那你带他来见我这样。他大概知道就是会是这个结局啦，所以才会先去亲近那个将军。过程大致上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是用一个方式然后之后呢，因为不可能每一场战争都赢嘛，然后石虎就有点反动啊，他就说我这么虔诚在侍奉你跟侍奉佛菩萨，为什么我战争还会输这样就有点抱怨啊。那佛图澄其实他也蛮要严厉起来，他也是蛮那个的，他就说在 几年前过去世有一个国王他那个宴请阿罗汉其实我有点忘记那故事是什么，六十个阿罗汉，他说我也是其中一个，佛图澄是里面其中一个。 然后呢他去的时候呢，那个六十个阿罗汉就在聊天嘛，然后其中有一个讲说，这个国王他很就是虔诚啊，但是他下辈子会变成鸡，哦，然后在下辈子他就会到东土去成为国王，就是这个师傅，就是他其实就是跟他说，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印度的时候，我们就有结过缘了，哦，然后他就很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就很严厉说，你连鸡身都堕过了，哦，那你今天怎么会因为一场战争，本来就是有输有赢啊，怎么会一场战争就来毁谤佛菩萨，哦，当然没有讲自己啦，就是说他怎么会因为这样子，这样不是会因小失大吗，哦，意思就是说他当初会堕鸡身，可能也是因为有不善的身口意嘛，才会堕鸡身，那你今天又起这个不善的身口意，哦，就是警告他啦，啊，那个佛陀神就赶快收拾了，就礼拜他，说他错了这样，欸，然后呢这种像这种故事情节，如果落在学者眼光，就会觉得好像佛教的祖师大德都用那种恐吓的啊，或者是说，哦，他们会讲说像那个胡人的君主，哦，明智未开啊，所以才会相信这种因果故事。我有看过有些学者真的这样写，就是在写这种就是中国佛教初传的时候，因为其实是透过这些胡人的君主大力的传播，在北方，哦，佛教才有办法真的在中国生根的。然后他们就在探讨说，为什么这些胡人的君主比较容易来接近佛教？那有的人就这样写啊，就说因为他们就是明智未开啊，可能就是讲智商不高，类似这样文化水平不高啦，嘿，所以才会相信这种就是因果故事。然后每次看这种，我都觉得嘿，阿弥陀佛。但是他们觉得他们很理性，很理智，哎，好。所以呢，是生死中最大业报，哦，生死中最大业报就是到有顶天嘛，对不对？那有顶天的这个报寿是八万大劫，哦，那个也是很长，啊，那次业得无所有处寿六万劫，哦，其次是到这个梵世寿命半劫，然后呢欲界的他化自在天啊，哦，四天王天，哦，寿天数五百岁，四天王天就是距离我们最近 的天啊，所以有些像他们有些比较属于敏感体质，有时候看到天人，哦，我看到那个四天王天，欸，我上次是在这边讲吗？就是有时候我看那个广告啊，我就觉得哎呀，如果他们多了解佛法的话，他们那个销售量也可以卖更多，那像那个大帽黑瓜有没有，不是初一十五吃素有没有，哦，好，然后我心里想说，其实他们如果了解佛法的话，就可以知道怎样那些天人来不是只有初一十五来， 对不对、哦，几天一个月来几天，八天还六天嘛，六斋日嘛， 六天就是除了这个太子来天王来，平常天人也会来啊，其实就是这个六天，哦，就可以吃素啊，如果他们了解这样 的这个佛法的内容的话，就不是只有卖初一十五，
最早那个初一十五是道教的吗？
吃素应该都是佛教吧，道教没有在吃素吧，
啊，为什么这会有这个数字
初一十五吗，啊，应该是佛教的吧，不是就是初一十五要吃素吗？
真的吗？
欸，可能要去 追查一下，从宗教学去探讨说，就是台湾社会里面初一十五的来源是什么，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议题，还蛮有趣的，可以查一下，那这个初一十五到底是不是佛教的还是什么民间信仰来的，嗯，对啊，这个议题可以探讨，为什么是初一十五，好，所以这个人中，哦，四天下各随业受报，哦， 如是呢，畜生恶鬼地狱亦有小利业。好，所以这个小利业其实是来自于什么？也是要宿世因缘，有种善根才有办法在连在这个畜生恶鬼地狱都还有小利业。如果你累劫没有种这个善的种子，在三恶道是很难有小利业现行的。那问曰：何等业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当然就是六波罗蜜具足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所以一般来讲，就是有的人会把诚实论定义在小圣啊，但是他里面有提到六波罗蜜啊，只是没有把它强调了，只是举出这个名目来这样子。那么从此善业次第转薄，得必知佛。哦，所以这个最大的这个利业善业就是行六度，哦，那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如果再薄，就变成得必知佛。再薄就声闻，哦，所以他连必知佛跟声闻都把它做区分。一般我们都是必知佛跟声闻把它放在一起嘛，哦啊，但是他这边必知佛，再来呢声闻，哦，会冷的话可以冷气关掉。若行增上四无量心，得生有顶。好，哦，所以他这边有讲啦，就是你行什么，哦，就可以得到什么这个果报。那如果你行这个六度波罗蜜具足圆满，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如果没有圆满，哦，比较薄就是辟支佛，哦，那更薄就是这个声闻。那行四无量心就是有顶，哦，那比较薄就是次生下地。再来，行四无量心，小转薄，即随定界因缘故生色界。那么以布施持戒修善因缘，哦，生欲界。哦，所以就是看你哪一个善业，哦，比较殊胜，哦，会转生不同的这个三界中不同的地方嘛。那这个施等业呢，随福田厚薄固有差别。就像呢，佛的福田中行最胜，再来就是必知佛福田中行次第转少。问曰：为智福田胜，啊，还是断福田胜？啊，就是智福田还是断福？断是断结啦，不然哪有什么断福田？就是断结的福田比较胜呢，还是智福田比较胜呢？哈，众生很喜欢比较，哈，就是哪一个福田比较胜，我要去陪那个福田。哈，答曰：如果呢，你的智能够怎样修到达法相，则毕竟空，此则为胜。哦，就是要修的话，就是要修到究竟毕竟空。打法相的真智是比较胜的，所以者何？就好像佛呢，以智故于弟子中胜，不以断故。为什么？因为很多弟子也已经断结了嘛，阿罗汉嘛，对不对？就断是断结的意思啦。因为他这边其实很简略嘛，就断啊，是断什么啊？所以从脉络上来看，就是断结，因为阿罗汉也断烦恼了嘛。只是佛为什么会胜于这些弟子呢？是因为他至胜啊，哦，至胜。好，那么就好像杂藏中说，哦，若少僧房如一言菩提，不如少佛塔犹如一掌处。哦，就是相对性的比较，如果真的要比的话啦，哦，那么有一切智慧皆为断故。既然有一切智慧，当然怎样就都断了嘛。就若诸菩萨久处生死，皆为善断。哦，你既然能够久处生死，一定要断烦恼才有办法久处啊。哦，在那个愿力才有办法持久啊。善断者，为自断结，亦断众生。哦，这是菩萨行者 哦，必须自断戒也要断众生，叫善断。四诸戒皆以智见断，所以真的讲到最后就是用智慧啦，但是不比定力了，哦，就是真的这后面就是智慧。故知智慧福田，于断为胜。好，问曰：若立根须陀洹，顿根斯陀含。真的很爱比哦，立根须出国跟顿根恶国哪一个福田比较胜？最好是你能判断他到底是顿根立根，还有他是出国恶国哦。哦，答曰：立根者胜，非顿根也。哦，所以还是他这边是说是立根出国了。如果依照他的问题来讲啦，哦，好，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判准是什么来哦，就是立根者胜。嗯，问曰：此语不然，如经中说供养百须陀洹，不如供养一斯陀含。哦，又说提拜害禾，提拜就是杂草啦，哦，害那稻谷的生长，就好像贪欲慧心一样。是故施无欲人，应得福多。斯陀含能博三毒，那么须陀洹还没有博三毒嘛，何故言胜？哦，那么答曰：是经名不了义，何以知之？即此经中说施畜生得百倍利，而实施这个什么鸟等所得果报，胜施外道五神通人，是故此经应变其义。就是同一部经里面讲说施畜生可以得百倍利，哦，就好像施这种鸟类所得的果报，哦，胜过怎样施给外道五神通人一样。哦，那此经呢，从多故说除利智慧，人须陀洹以智力故。哦，它这边很有趣，哦，除利智慧人啊，是不是断句是不是断错？除利智慧人须陀洹呢，以智力故，虽受诸意欲，亦名福田。哦，他为什么叫做福田？虽然他怎样仍然有欲，没有摆脱什么欲界嘛，阿罗汉才摆脱这个欲界，除欲啊。那须陀洹呢，虽然有欲，但是因为智力，哦，所以人叫做什么福田。非断欲凡夫，乃至能得有顶定者。他的意思就是说，就算断欲的凡夫仍然比不上什么有智力但是仍未断欲的须陀洹啊。哦，那你说这个是以欲跟智对不对来比较，那定跟智呢一样，一样是智为胜。哦，所以就算得到有顶定的，仍然这个比不过须陀洹以智力，哦，被称为福田。哦，这样的福田，所以他这边有三种比较，哦，就是用智啊，哦，有没有离欲啊，还有什么定，哦，这三种。那么有多闻智在达分中上圣，这达分，哦，达分三昧，哦，就是慧最力的三昧。哦，所以多闻智在达分中上圣，非有顶定不通达分。所以要到这个有顶定才有办法通达这个达分三昧，因为有顶定，那这样听起来有顶定必须要是什么？因为达分三昧是慧最力，哦，如果按照这样的只讲的话，就是是啊，一般我们讲说，嗯，因为通常我们一般讲说无色界都是属于定多慧少，哦，所以他这边讲了，嗯，我们先这样读过了。对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不通达分， 非有顶定。对啊，那就是负负得正，不是吗？非，然后后面一个不嘛，代表有顶定通达分啊。嗯，如果这样爬树起来是这样啦、啊、只是我们都知道说，一般来讲，无色界就是定多会少嘛。哦，嗯，先读过，先这样子读过。如果将来有什么，更多额外的讯息的话，我再来回应。那么，又弥勒菩萨虽未得佛，为阿罗汉之所礼敬。弥勒菩萨还没成佛，但是为阿罗汉所礼敬。又但能空发菩提心者，以为罗汉所敬。哦，但就是指啊，只发心，可能还没有行，开始行菩萨行，也为罗汉所敬啊。就好像一个故事很有名，对不对？一个沙弥嘛，但持一波逐阿罗汉行，那他发起无上心的时候，阿罗汉就怎样取一波自但随其后行。哦，所以如欲广说，故知智慧福田为胜啊。如果这样听起来的话，你连如果你能够发菩提心，代表什么？是智慧哦。你发心那一刹那就是怎样智慧的展现。嗯，按照他这样 的那个脉络来解的，有没有？他从发菩提心就被罗汉所敬，后面讲到最后是什么？故知智慧福田为胜。所以你能够发菩提心就是什么？智慧的展现。好，但是这个发心之后还要搭配这个万恨啊，哦，才有办法成佛。那看三叶品，三叶品哈，整品这一百品全部都是跟婆罗门外道的对谈，嗯，这一整品都是，这品好像蛮长的。好，嗯，就是哦，关于这个叶哈，大家的看好奇心很多，然后看法也不同哈，所以就有很多的论证哈。经中说有三叶。善不善无忌，何等是善呢？答曰：随以何业能与他好事，是名善业，是业名善。哦，就是让他者受益的哈，都是善呐、啊。哦，那么善业从布施、持戒、持等法身，非喜欲等，他马上就怎样？马上就先。在回答当中先将你一军、哦、那婆罗门很喜欢觉得 洗澡可以怎样，洗浴可以洗去罪恶，所以他们很喜欢在恒河里面洗澡嘛，就是洗把罪恶洗掉这样啊。虽然我们的水忏也是取那个就是洗浴的譬喻，但是不是说真的就是你去恒河里面洗一洗就可以把你的罪业洗掉了、哦、啊。所以他就是回答的时候就先将他一军这样吼。那问曰：何名为好呢？有没有与他好事，对不对？那什么是好？你的好跟我的好不一样啊，对不对？答曰：令他得乐，是名为好，亦名为善，亦名为福。好，他就说，问的人说：蛤啊，如果令他得乐叫做福，啊，如果让别人受苦应该有罪啊，对不对？啊，那个良医针灸令他生苦，是因得罪。所以你看很多的定义就是这样，必须要在一问一答当中厘清啊。他这样问也没错啊，对不对？你的定义，如果你以你的这个单一定义来讲说，哦，得乐是好，得苦为什么为罪，那这样子那个医生、哦、那他现在那个外科医生都在帮你手术很痛，对不对？那应该得罪啊、哦、答曰：良医针灸为娱乐故不得罪。我那天看一个新闻，他说报道现在有一个什么病叫做什么纤维什么病，还蛮多，100万人当中就多少人，比例还蛮高的，就是会容易感到疲倦然后什么的。然后他们说现在西医没有办法，就靠中医的针灸。哎，那个好像是《远见》杂志上面写的，就还蛮神。现在很多医院都是中西医合并，北京很多医院也是这样，慈济好像也是。 这是中西合并治疗，不晓得。所以像我刚刚讲那个病症，就是西医他们就承认没有药，没办法治，就只能靠就中医的针灸有办法缓解，这样好像也是不好睡。所以他就说那个阿嬷，他去给他针灸，变成然后全身会酸痛。他说本来一个礼拜两天痛一次，然后针灸之后就变成一周痛一次这样子，所以有效缓解啊。有办法总比没办法好啊，对不对？啊，如果针灸在实证上面证实有效的话，之后我觉得患者心也比较安啊。就是当你觉得有药医的时候，有方法可以治疗的时候，心是比较安的。不然有时候真的不是因为那个病让患者痛苦，是因为那个心理的挣扎。问曰：若为与乐便得福者，如迎他妻令其生乐，亦应得福，对不对？如果你用这种很单纯的令他得乐是好，令他怎样生苦是罪的话，就会衍生出这种问题。答曰：淫欲名决定不善。因为是欲界事嘛，所以决定不善，何况是什么？是淫欲，淫是过多的意思啊。所以就是以法律来讲，一般是一夫一妻嘛，你超过就叫做淫欲，这样是决定不善的。若人令他行不善法，是则为苦，非为乐也。你如果淫欲是不善的话，你行不善应该是苦才对啊，不是乐啊。那乐呢，叫做什么？今乐后乐，而不是现在少乐。以此因缘后得他大苦，就像淫欲一样，现在少乐，但是因为怎样淫欲而怎样，后世得大苦。问曰：有人呢，饮食因缘生他人乐，或饮食不消令人致死，是施食人因得罪得福啊。就是你施食给别人，那因为你的施食别人生乐，或者是因为你的施食别人怎样消化不良，甚至怎样往生，哇啊，那这个施食的人到底是要得罪还得福呢？答曰：世人好心施食无恶心啊，所以只有福德，是不会得罪的，对不对？当然是要这样才比较有理呀。可能因为他吃的太好吃，那吃太多导致不好消食，然后往生，那不干他的事嘛，是你不知节制嘛，对不对？好，或者是他施食的那个东西是你的体质不适合吃的，那你自己要知道，就不要吃太多。以前我们有一个学员，他都去道场啊，那个很多其实道场的法师他们会感觉说，因为我们吃素，所以体质就比较冷。然后就会吃很多麻油啊，但是麻油其实还蛮燥热的。我记得他那年好几年前，然后第二届的学员很可爱，他就去，然后他的秋天，就像现在秋天很热，对不对？然后他每次煮就是一大锅的麻油还什么的，然后他吃回来好像就不知道什么病了，太燥热。所以那个有一个教授的太太也是，很多人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去判断那个食物的这火大还是水大。他就是说他晚餐吃了三把花生配饭，然后晚上就睡不着，睡不着还小事，不要长一些有的没有的就麻烦。三把花生太多了，那个七颗花生就是一粒蛋的。还有营养蛋白质还什么的热量，那就是热量啊。七颗哦，就是一颗蛋，那不如就是蛋还有蛋白质嘛，花生可能就是油脂。 所以 要了解饮食，不然吃太多导致自己身体不适，哦，跟施食的人没有关系，自己要去判断自己 的身体的状态。以前我们在一个托儿所楼上，我们那时候有办禅衣啊，然后就有一对父子来参加，然后他那个儿子一来就是满脸青春痘，然后那天他来，他儿子完全没办法坐，坐不住，才知道说他儿子很喜欢吃花生。然后那一天来参加禅衣的时候，他妈妈炒了一大盘花生，炒的跟蒸的那个火大的程度又不一样。他炒了一大把，他这个儿子把它全部吃掉，这样怎么坐得住？坐不住的，这样太火大了。所以我就看一擦擦跳，擦擦跳啊，那不怕都贼啊，那个太火大了，那个要先调食才有办法再来谈修行。先调食再谈修行，他一来就，哦，怎么整脸都是青春痘这样。那个哈，哦，如果搞不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那个问题。太火大的话，那俱舍论里面有讲啊，只是俱舍论讲的不是花生，讲的是芝麻。他就说那个麻吃太多会心狂乱，所以就是火大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会让你的心狂乱啊，所以很多那个讲话很大声的匹配给吼，那个通常都是太火大。我那天礼拜二那天从台北要回去，下午我已经快四点，将近四点，然后在公车站牌那边就看到一对老夫妻，然后那个太太啊，很明显就是精神奕奕，眼睛很大，然后很大声，然后他那个先生很明显就是比较嘎嘻啊那样一点点而已，不过那种时间差不多就要这样的体力的展现，然后我就看他太太拿出一盒维他命。那一盒维他命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维他命，他吃了吞了两三颗进去，然后很大声的跟他先生讲话。其实那个下午就不太适合吃，而且还吃三颗。
他大声的原因，搞不好是因为他先生听
不到。不是，他现在听得到，他太燥了。他其实坐下来讲话就已经很大声了，然后他先生就很柔顺这样。是，其实下午就不要吃了啦，因为，下午吃会，因为下午之后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体力活嘛，
但是像低或钙都是要配合晚餐跟食物一起吃。
你说钙吗？
钙跟低，
一定要这样吗？
它会比较更容易吸收。
就是说。如果会导致就是睡眠困扰的话，我们可以试试看，如果你改到早上吃的话，会不会比较好睡？
没有，那个低会反而让你比较好睡。
真的啊？
对，需要的是你还要去晒太阳，它才会有那个。
好，那下课。